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听说过临床运动生理师，英语的简称是 AEP， 是经过澳大利亚体育运动协会认证，通过运动来预防和治疗一系列慢性健康状况的专业人士。那么今天给大家邀请的朋友 Alan 是悉尼大学临床运动专业的在读硕士，目前他正在申请运动与老年慢性健康状况治疗这一方面的博士。他在接受我们采访的说这个专业啊，目前在澳洲和美国发达国家非常的普及，但遗憾的是，从他的个人观察来说，前去看 EP 的基本上全是 local 当地澳洲人，很少有华人。他自己截止到目前两个实习只见到过一位华人客户，那更可惜的是，华人大多数知道物理治疗，但是不仅不知道 EP 这项服务，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项服务是包含在 Medicare 的项目当中，对这种治疗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了解。那为了让大家了解这门学科，更好的为我们自己的健康做好规划，今天邀请了 Alan 给大家做一些介绍。早上好 ，Alan。
你好，你好，清姐。
首先呢，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EP 和 AEP， 我估计很多听众朋友还不了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EP 它属于一个专业 ，Exercise Physiology 运动生理学。这个专业呢，我们主要是学跟运动科学，包括如何给运动员以及大众群体去进行运动训练这样的一个专业。但是呢 ，EP 在运动科学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些和慢性疾病、慢性健康状况以及一些临床上相关的内容，就组成了我们所说的运动生理学这个专业。然后 AEP 它是一个职业，全名叫 Accredited Exercise Physiologist， 临床运动生理师。这个职业是需要大学至少4年以上本科运动生理学学习之后，通过澳大利亚体育运动协会进行专业认证形成的这样的一批职业人士，我们叫临床运动生理师，在澳洲叫 AEP， 在美国叫 CEP。
那么像你们的工作范畴适用于治疗怎样的群体？他们的年龄和相对应的疾病有哪些呢？
基本上是全年龄范围之内的客户，治疗群体主要是针对有慢性健康状况，就是3个月以上慢性健康状况，比如说常见的糖尿病啊、肥胖症啊，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肾病以及各种各样的神经类的疾病，或者说心理类的疾病，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或者说可能会有脑卒中，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梗，包括像高位截瘫啊，像我目前在实习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高位截瘫的患者，或者说脑卒中以及多发性硬化的患者。像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包含在我们客户群体范畴之内的。我们没有婴幼儿的客户，因为婴幼儿的客户运动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他可能更多的会去找物理治疗师去进行治疗。但是像我最小的客户是一个7岁患有格林巴利综合症的一个小男孩，像我最年长的客户是之前实习的时候有一个94岁的老人，所以范围还是很大的。
就是有需求的。其实刚刚提到的还有一种慢阻肺，是不是也可以适用于你们这样的治疗方式呢？
对对对， COPD 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客户群体，像心肺类疾病都是可以来找我们进行治疗的。
我没想到像抑郁症这些心理方面的也可以哈。那前面你刚提到了物理治疗师 physio， 我们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多，对于像你们这样的临床运动生理师 AEP， 你们在职能上有哪些比较接近的地方，又有哪些不同呢？
我们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对于临床运动生理师来说，我们是单纯的用运动去进行治疗，运动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物理治疗师他可能会涉及到一部分跟运动相关的内容，但是他可能会更多的使用手法治疗，或者说会使用一些仪器设备去进行治疗，去缓解疼痛，去治疗急性的一些损伤问题。比如说，如果骨折了，医院那很有可能就是物理治疗师去做的。作为运动，我们更多关注的是长期的一些健康情况。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对于很多老人来说，他可能会活到90岁、100岁，但是从他60岁往后的这段时间之内，他到底是躺在床上去活之后的40年，还是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爬山、旅游，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如果想让老人去做到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帮助他们去进行运动，提高他们的肌肉质量，去提高他们的力量，让他们活得更加的有尊严，
生命质量更好。
对。
生命究竟在于运动还在于静止哈，在这个时候你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答。刚才讲到了运动，生命如果说在于运动，它在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过程当中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呢？
目前大量的研究显示，运动对于大部分慢性疾病不仅仅是有预防的作用， 同样也有治疗以及可以提高我们的功能能力的作用。比如说最近20年在癌症领域运动的作用被越来越重视的，像我们悉尼大学旁边的医院就专门有针对癌症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中心，我们学校教授也会在里面去参观他们的指导。对对对对对，
EP 这项服务它是囊括在 Medicare 当中，很不好意思，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太缺乏了解了。那么 EP 这项服务它是包含在 Medicare 当中的话，如果说我们该怎么用呢？是包含在里面对吗？
对，所有的 GP 一般它都是会知道了。就比如说如果有糖尿病去找 GP， 每一个客户每年会有5次的转介绍给不同其他专业人士的名额，就是每年可以去看5次临床运动生理师，或者说物理治疗师，或者说OT 或者说整脊师等等，这5次的话它会有一个折扣53.6刀，就相当于如果你去看一次临床运动生理师是80刀的话，那这一次它就给你折扣掉53.6刀，你只需要交26块多、
嗯、
对对对对对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自己有这个需求就跟 GP 去交流沟通，然后他会把你转诊给就是 EP。
对对对对对。
那能不能这儿跟我们简单分享几个，因为你在实习当中应该遇到的这个案例个例也是比较多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 EP 对患者提供成功帮助的案例呢？
像我在上一个实习的话，我是在 TimeWorks 实习，当时在那个地方的话我们有专门的帕金森老人的团课，每周是3次、
哦、
对、
嗯，
然后我在6周的时间之内，我就发现有很多老人他刚开始的时候走路都比较困难，做很多训练需要特别多的帮助，但是6周之后你很明显的就会感受到他们在做相同的训练动作的时候他们会轻松很多，而且他们走路步幅啊步速啊都会非常非常明显的提高，这仅仅是在6周每3次的训练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了。像我目前实习的话，我有一个脑梗的阿姨，她刚开始脑梗的时候非常严重，她走路都很困难，但是她现在不仅仅是健步如飞，她现在甚至可以做一些我们所说的力量举的训练。像我昨天给她做训练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跟爆发力啊跟力量举相关的一些练习。所以我们通过运动不仅仅是让客户停留在她以前生病之前的状况，我们更加重要的是让她更进一步，因为更进一步你才能更能预防同样疾病或者说其他不同疾病再次发生的概率。
嗯，
除了 Medicare 之外，其实像其他的一些 DVA 啊，包括如果你有各种残疾或者说神经类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转诊到 EP， 而且澳洲都是有各项优惠政策的。
哦，比如说 NDIS 它也可以转到你那儿是吧？
对对对， NDIS 它每年应该是有无限次转给我们的机会了。
哦、
对，
就是生命不仅在于数量更在于质量，就是帮助这些患者不仅要恢复到这个之前可能还比之前状况更好，才能够起到一个好的预防作用。
对，因为我们这个就相当于您可以理解为是可以针对所有慢性疾病状况的健身教练，但是我们作为健身教练，我们不仅仅是帮助本身就比较健康的群体，我们帮助的更多是所有只要你想运动我们都可以帮助到你。
今天非常感谢 Alan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知识哈，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一项福利是包括在 Medicare 当中的，非常感谢 Alan。
非常感谢欣姐邀请。